就是因为现在工党作为工党来说呢，它只是出现了一个草案，还没有一些具体的内容。那么但是呢，它现在基本上从工党的这个草案来讲呢，如果你从家庭信托有任何 distribution 给一个自然人，18岁以上的自然人呢，就没有比如说18000块钱的免税额，也没有就是18000到37000块钱19%的税务。那么直接也就是说，任何钱，任何每一分钱从trust 家庭信托呢到个人身上呢，至少都要交30%的税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作为好处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从这个社会公益角度来说，说我们从政府税收来说的话呢，那么就堵住了一个漏洞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从税收上来说多一些收入。
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漏洞的呢？他为什么形容家庭信托是一个漏洞？
好，那我这样呢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。比如说我们打比方说，我有一个家庭信托，比如说我用家庭信托投资了一幢办公大楼，在城市一个办公大楼，所以租金非常好。那么我呢，把各种费用扣除了以后呢，我净收入呢，从这个家庭信托来说的话呢，我应该差不多有10万块钱的净收入啊。那如果呢，我把它这个净收入只有我一个人来交税的话呢，如果你净收入87以上呢，你要交37%的税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差不多要交24600多块钱的税，给政府交税24000块钱的税，在这10万块钱这个收入基础之上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一个家庭信托，那比如说我自己会收到一部分钱，然后我有个太太，她在家里工作，家里不工作，还有一个儿子呢，也18岁了，正在读大学呢，我就可以把这10万块钱呢，我自己放4万块钱收入，那我太太3万块钱，儿子3万块钱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属于比较低的税率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只要是这10万块钱分到3个人身上呢，我只要交9000块钱税就可以了。那么从24000到9000块钱的话，那么从个人身上来说，我就省掉15000多块钱的税，将近16000块钱的税。而从政府来说呢，我就少收了16000块钱的税。所以呢，那任何事情都有好的方面和差的方面，所以从政府方面来说，那你应该交20000多块钱税，你却利用一个合法的税务工具呢，少交了10000多块钱的税，15000多块钱税，所以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漏洞，所以我们必须堵住。
好的，那么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，那到底什么是家庭信托呢？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名词是听过熟悉，但是可能也并不太清楚，您能不能向我们说一下？
可以的，那对于澳洲人来说的话呢，家庭信托这个词呢，其实不是个很陌生的词。很多人呢，他有商业经营啦，还有资产持有人啦，还有做税务策划的时候呢，那个信托呢，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了。那信托呢，主要是一个他一个 trustee 呢，这个 trustee 可以是一个个人，也可以是一个公司。个人呢和这个信托之间一份协议叫 trustee 呢，规定是谁是受益人，叫 beneficiary， 谁是 beneficiary。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讲，拿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嘛，那你作为一个 trust 呢，就是像一把雨伞一样，这个雨伞呢是一个保护作用，你的资产呢或者你商业呢可以放在雨伞底下，但是呢一个雨伞的话呢，你要起到保护作用，一定有人去拿着这把雨伞，那拿着这把雨伞的人呢就是这个 trustee，就是你把这个雨伞拿着走。那么但是 beneficiary 就是在雨伞底下可以遮雨的人呢，就是 beneficiary， 就是受益人。
那么您刚才形容啊，就是家庭信托它就像一把雨伞，然后给别人以保护，那么它到底会带来怎样的一个保护，怎样的一个优势给予这些受益人呢？
从家庭信托呢，其实它的好处还是蛮多的了。它第一个优点呢，就是说对资产呢是有一个保护作用了啊，就是说我的资产呢，是放在一个家庭信托底下。那么这个家庭信托呢，它其实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它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，它只属于一个独立应有的一个单位吧。所以呢，你把资产放到这个底下的时候呢，当你个人有一些问题，或者因为法律上的原因啊，或者一些婚姻上的原因，一些其他的各方面的原因的话呢，它对这个资产的保护呢，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啦。还有比如说你一些特别一些就是说家族吧，像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开始做生意，第一代的人来了以后呢，做生意做得很成功，然后要传承下去啊。那么这个传承呢，这个过程呢，特别对一些物业固定资产来说的话呢，它还是有比较好的作用了。举一个例子说了，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买了一个物业放在这个家庭信托底下， 那么现在是爸爸妈妈来做trustee 来管理这个信托，等到他想把这个这个物业呢给孩子以后传给孩子的时候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以个人的名义传给孩子呢，澳洲没有遗产税，但是呢你要交印花税，因为你把名字转到另一个人名下，你要有一个stamp duty 要交了，并且呢可能这个物业增值的情况下的话呢，你还要交一个 capital gain tax 物业增值税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放在 family trust 底下呢，你只要改一下那个 trustee 那个委托人改一下的话呢，这个物业呢就由孩子来管理了。其实这个物业的拥有者其实一直没有改变了，但是呢实际拥有人和实际受益人呢就会改变了。那这是一种在合理的合法的架构下的一种改变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从这个传承角度来说，从这个财务角度来说呢，都会有一些很好的 benefit。 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收益分配的问题，特别当你有成年子女或者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呢，那你的收益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配，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税务情况来分配这个 distribution。 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可能得到最大的税务优惠吧，这也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大的优点了。
那我们刚才说了它有那么多的好处之外，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？
首先呢就是说家庭信托基金它和公司不一样，就是公司的话你如果有盈利的话你可以节流的话，今年我可以不分配，我等到明年或者其他时候我再分配。那家庭信托呢你是不可以的，你每年必须分配，不管你赚多少钱你必须分配出去，你不能留在家庭信托里边。你特别是对于有物业的人来说的话呢，你投资物业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亏损，比如说因为你的利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加上去以后，租金可能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呢，可能有一些我们叫 negative gain， 就是一些亏损呢。但是呢你如果在家庭信托底下产生的亏损呢，你是不能传到个人名下的，也就是说他没办法去 offset 你个人的一些收入。那么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呢，他是就是很多人不太会喜欢这一点了，特别是对初期投资的人来说的话呢，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 benefit。
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如果出现亏损的话，那么其中的家庭信托的成员是并不能帮你来承担这样的一个
亏损的，对，
这样的亏损的。那这样的亏损最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？
他只是保留在 trust 里边，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再有收入的时候它可以互相抵充，但是不可以分配到个人，把亏损分配到个人身上和个人的收入相抵消的。这是第二点了。第三点，特别是投资于那个房产的时候呢，就是刚才我讲了，就是你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，我买自住房我可以完全免税，卖掉以后完全免税，或者我投资房12个月以后我可以50%的免税这些话你就没有这个优点了。那么还有一些呢，就像印花税啊 land tax 啊这方面呢，你都不像就是说你个人拥有一样它有它的优惠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一般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投资，买几套房投资来说呢，我个人并不很建议去用家庭信托基金去买。
那能不能说一说就是房产和家庭信托之间的关系呢？
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对这种就是说特别是首套房自住房呢，肯定是不会去鼓励你放到家庭信托里边。因为在澳洲呢税务是就是你自住房的话呢，会就是说如果以后你卖掉了啦或怎么样的话呢，你都会不需要交税的。但是如果你要放到家庭信托基金里边的话呢，就不会当成自住房来做了，所以自住房肯定是不会放到家庭信托里边，只有投资房才会放到家庭信托里边了这是第一点了。第二点的话就是说，如果是除非你有一个比较长久的投资计划吧，我这样讲，那么如果只是投资一两套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建议放到 family trust 底下。因为你家庭信托基金的话呢，就像我刚才讲的了，因为你有这个复扣税这个优势呢，你是不能利用的了。所以很多人特别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投资的话我就是利用复扣税得到一些税务优惠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family trust 呢，家庭信托基金呢不是一个最好的工具了。
那您刚才提到就是 land tax， 就是地税啊。那么地税的话，建立家庭信托和没有建立它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吗？在缴交地税的时候？
有的了。因为你如果比如说我们个人拥有自住房的话呢，我们是不需要交 land tax 了。那么如果你是投资房呢，你前面有一个40几万的那个免税额，超过这一部分你才要交land tax 土地税了。 但是如果你是家庭信托基金买下来的话呢，其实你没有免税额，也就是说你任何钱你都要交土地税的，
每一分钱都需要交土地税，
都需要交土地税，
没有任何的免额，
没有任何免税额的。
就是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家庭，怎么样的财务状况适合建立家庭信托呢？
在这个西方财务架构里边呢，它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工党一上台，就说一上台我就要针对这个，它其实是就是说蛮抓住很多人的心的了。因为的的确确如果你把这个工具利用好的话呢，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呢，的的确确可以在税务上得到很多的好处吧，应该这么讲。其实是家庭信托呢，我首先要讲这是一个蛮复杂的税务结构了。那么作为一个复杂的税务结构的话呢，其实如果用得好的话呢，它真的是会有给你带来很多 benefit。 你一般来说建议就是说，首先你要做生意的人，做生意的话呢有一些比较长期的计划，那么或者说做物业的一些长期计划，特别是投资一些商业物业的话，或者说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讲一个 block， 也就是说比较多的房子一起投资的这种情况下的呢，它的就是家庭信托呢会显示它的优势来。
嗯，
所以用得好的话是这样子，但是它因为它是复杂性，所以它要做好的话呢对财务和法律的要求其实蛮高的了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我只要注册上。其实很多客人呢有一个误解，说啊，我只要花一点钱买一个标准版本注册上，就这就是家庭信托了。虽然这也是，但是呢真正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其实很标准的版本很多东西是帮不了你的，因为真正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条款在里边才能帮你比较好的保护。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但一定要用得好才可以有用的啦。但是对只是买就前面讲刚刚初期投资者，或者说只是简单的买一两套房子的人呢，我们是不太建议用家庭信托基金的，因为它显示不出它的优势来。所以其实呢，或者说再简单说一句话，就是说你的财务状况越复杂，家庭信托基金越能帮到你。